欢迎收听小飞说法国，喜马拉雅 FM 独家播出，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小飞说法国旅游、红酒、美妆、薰衣草，更多法国好礼等你免费来拿哦。法国政府如何对待网约车？法国的网约车呢由来已久，在刚有互联网的时候呢就诞生了这种网上拼车。那因为法国人的私家车很多，而很多地方呢这个公共交通无法覆盖，或者说公共交通的班次不多，不是很方便到达，所以这种网络拼车 co-voiturage 网络拼车的这种出行呢是直到今天出门旅游的这个法国人的一个热选方式。但是呢这种拼车呢它不是一种职业行为，所以呢是不在法国的职业网约车的范围内的。法国的职业网约车的司机必须是带有证件的专业司机，所以像 UberPop 这种也就是私家车网约车在法国是禁止的。那么从2009年开始呢，随着这个 Uber 的进入啊，法国将网络预约租车命名为带司机的旅游交通工具，也就是 Véhicule de Tourisme avec Chauffeur， 缩写就是 VTC。这个法语读音是 VTC， 那英文的简写读音就是 VTC， 后来改名为这个带司机的运输汽车，voiture de transport avec chauffeur， 这个的缩写仍然是这个英文的读法是 VTC 啊。那么 VTC 这个形式就是法国的网约车啊，刚刚进入法国的时候呢，是给法国的出租车行业带来的冲击是极为明显的。以致就是引起与法国这个出租车司机的多次罢工和抵抗，特别是抵抗这个 Uber 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比如说打 Uber 的司机，或者烧车，或者阻碍通行，这些事件都有过。那么随着网约车的规范化呢，法国现在有很多的网约车平台，除了这种国际化的我们都知道的 Uber 啊，或者是读 Uber 之外呢，还有像 Snapcar 这样子，还有很多法国本土化的公司，比如说 Chauffeur Privé， 或者 Jset， 或者 Le Cab， Drive 这些等等。那目前的这个网约车就是 VTC 车辆呢，全法国共计是有1.5万辆，15000辆啊。那么出租车的数量是约为6万辆，也就是说，出租车的数量是网约车的4倍。那法国的人口是6600万，也就是说，平均4400个人有一辆网约车。那中国的情况呢是比较难以统计啊，我在网上找到的数据是中国注册的网约车司机是1000万人。那网约车车辆数没有确切的数据，目前出租车的车辆数在2014年是137万辆。那么中国的人口是13亿，也就是说每130个人就有一个人是网约车的注册司机。那如果说这个数据是真实的，我们可以说这个比例实在是太巨大了。同时呢，网约车的在线注册数量远远超过出租车的数量，那么可想而知对于出租车的这个冲击是怎样的。在2014年9月18号，法国政府出台了针对这个 VTC 也就是网约车的政策，并且于2015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一直到沿用到今天。那么这个政策呢主要是规范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对于网约车司机的这个专业度的要求。比如说他要求网约车司机必须持有警察局开具的上岗许可。他这个网约车的司机必须持有驾照3年以上，并且有1年以上的专业司机的驾驶经验。还有呢需要有无犯罪证明。还要需要通过这个网约车司机的资质考试等等，这个是对网约车司机的这个专业度的要求。还有呢就是对车辆情况有要求，比如说车辆它需要满足高端车的要求，因为法国的这个 VTC 这个系统，也就是网约车的来源，它的源头是来自于这个高端车的服务，也就是说比传统的出租车还要高端，所以它的要求呢也延续了对于这种高端车的这个车况的要求，比如说它要求这个车的功率呢是高于84千瓦，座位数呢是要4到9座， 然后车的长度呢不少于4.5米，宽度不少于1.7米，最少是有四个车门。还有就是车龄是要在6年之内，而且每年是要通过年检。那么同时呢，还有在交通法规之中，网约车是不可以在公交车道上行驶的，而传统出租车是可以的。那么这个就是对车辆这个情况的要求。还有呢，就是对有一个前提是必须为提前预约。就是说网约车是不可以在街上临时揽客的，它必须是提前预约的载客，包括在机场、车站这些候车区是不可以在无预约的情况下长时间的停车，长时间就是指超过1小时啊，你必须有提前的预约，然后在1小时之内在这种机场和车站这种候车区停驶才可以。还有呢，就是第四点，它有规定了，就是说这种网约车它有自己的自由的定价，也就是它有自己定价的自由，跟这个出租车的规定限价不同啊。网约车是可以根据平台规则来自由定价的，就是说它有固定的套餐形式，或者说像出租车一样按时间和路程计费，这种形式都可以。那么像这个网约车的不同平台，那有的网约车平台它就推出了这种固定套餐，比如说从机场到市内固定是50欧，如果超过了50欧呢，还是以50欧计算，也就是相当于人民币的这个300-400块钱啊。这个当然可以是看作于它这种商业行为，这种市场的竞争手段。那这个呢，就是在法国的这个网约车政策的一些重点的要求。那么中国的网约车的现状是什么呢？我也是这个中国网约车的这个消费者，我也是法国网约车的消费者。我感觉中国的网约车的就是它的预约的便捷，然后呢服务态度相对的这个优越，还有就是出行路线是可以追踪的，这些都是它优于传统的出租车的这些部分。但是呢它的在中国网约车的这个进入门槛偏低，所以说很多非职业的司机都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那当然就会产生很多的这个安全隐患。所以说如何在方便消费者出行的同时又能规范网约车行业，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在想办法解决的问题。也许科技的发展，或者说这个全民信用的透明化和信息追踪技术的提升，可能会帮助政府解决这些立法的问题。我们现在呢是在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当然新事物的出现的规范呢也需要大家的群策群力。也许这个网约车会尽快的走向一个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个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愿意看到的一种结果。所以对于这个网约车的新政，大家有什么看法，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飞说还有此刻这两个微信公众号上面给我们留言，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法国的这个网约车的政策呢，有它的这个可参考之处，但它毕竟是在法国适应于法国的这个目前的情况。对于中国呢，我们有自己的国情和自己具体的情况，所以也许更需要制定出符合我们国情的规范吧。